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实用护教学，黄雅各老师主讲。
各位朋友，各位良院的同学，大家好，非常高兴在空中又跟大家见面了。我是黄雅各老师，我们继续来学习基督教实用护教学的第三课，经典护教学，总共有24课，本课是第三课，基督教实用护教学。我们在前两次讲到基督教实用护教学主要的重点在什么地方？重点呢，就是传福音的。所以实用护教学主要呢，它应用各式各样不同的方法，只要哪一个管用我就用。所以基督教实用护教学呢，我会提到好多个不同的学派，我们不会专门只用一种学派的方式，各种学派的不同的方式组合起来，然后什么样子能够传福音最管用，所以我们用的就是如何能够实用用于传福音的。我们第二课的时候讲到历史，我们发现在历史当中护教是先于神学的，而神学的发展其实就是护教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子来捍卫我们的正统的信仰，然后慢慢慢慢形成我们现在所学习的系统神学。在系统神学最早提出来能够一个完整的系统神学的系统的，那我们知道就是圣奥古斯丁，在中世纪呢也有阿奎那，然后呢一直到基督教改革中以后，就是在宗教改革以后呢，就有不同的宗，比如改革宗、路德宗，路德宗又叫信义宗，比如说在英国的话有英国国教派，在瑞士主要就是科克尔文派，比如说像这个呢，就是到后期才慢慢发展出来的不同的系统。可是呢，最早在第一世纪呢，神学就是护教学，所以为什么护教学那么重要？因为护教就是要能够陈述我们自己的信仰，并且能够来对抗异端。那什么叫做经典护教学呢？经典护教学顾名思义呢，就是传统嘛，经典就是传统，所以就从第一世纪耶稣基督教导门徒以后，到第二世纪这些使徒慢慢慢慢都已经过了，然后使徒的门徒，使徒的门徒的门徒发现一定要从使徒所记载下来的圣经，他们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收集很完整的时候，怎么样子来对抗这些异端呢？所以就他们来对抗这些异端，他们那些先期的我叫做教父啊，先期的教父的许多的著作，从这些著作他们所引用到圣经的正典，我们把它集合起来，就发现啊，经典护教学就是教会教义历史当中最重要的过程。所以经典护教学其实也就是古时候在第二世纪第三世纪以后这些教父们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最重要的神学家们，他们如何来护教，所以这就叫经典护教学了。所以经典护教学是基督教辩护的一种方法，侧重于用理性和自然神学来辩护信仰。这种方法的核心理念呢，是基督教的信仰具有合理性和普遍性，可以通过理性的论证以及观察自然界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以及基督教世界观的正确性。贾斯勒在他的基督教护教学2013年版里面又这样定义，经典护教学是一种强调以理性论证与自然神学结合的基督教辩护的方法，旨在展示基督信仰的合理性与普遍性。它的要旨呢，就是在展现基督信仰的合理性与普遍性。非常推荐贾斯勒的一些著作，比如说我们中文有翻译的《当代护教学》，非常好的，大概那个已经出版了很多年了，这是比较早期 贾斯勒的著作，他也现在有改版的，就新版的，新翻译的，大概2014年吧出版。这个是非常好，非常推荐。另外还有本呢，叫做 Christian Apologetics， 就基督教护教学，也是非常好。不知道有没有翻译哈？那我在刚刚所引用那句话呢，就是从基督教护教学那边里面所引用出来的。护教手册比较实用，它讲了很多实际的问题。基督教护教学呢，它比较从哲学的，从神学的，从理性的这样子观点，然后来辩证为什么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有理性的，而且是正确的。所以这两本书结合起来会组成相当好的什么是经典护教学。那我一回来讲到经典护教学，我就要回去看看圣经里面是不是，因为圣经是最经典的，我们信仰的根基在圣经呢，圣经有没有讲到经典护教学的方法呢？那我来看看实例。在使徒行传第17章16到18节记载着，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那时候就有其他不同的学派了哈，这是外邦人的哲学的学派了，有以毗古罗跟斯多亚两门的学士跟他争论，有人说这个胡言乱语要说啥，有人说他似乎是在传外邦鬼神的。因为斯多亚跟以毗古罗学派这些哲学学派呢，都是在那个时代里面希腊哲学的主流。大家也知道呢，希腊哲学里面有很多希腊罗马的各式各样的神话，希腊罗马神话当中那些神呢跟人差不多，每一个神呢有的时候都还有一堆这个外遇的，沾花惹草的，这些神呢跟人也差不了多少，许多都跟人一样有非常多的问题与麻烦。所以在希腊罗马神话当中那些神呢，大家去看其实只不过是一些人性的一些投射，包括人的罪性的一些投射而已。而且在希腊罗马神话当中这些神呢，都有各式各种不同的神庙的，而且都有一塑木雕的雕像的，所以一直到今天都可以找到这些，在希腊啦这些古神庙里面都可以找到这些痕迹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看到保罗所传的跟他们所信的很不一样。保罗是非常有知识的，而且他在加马列门下所学的圣经也包括了学习在犹太人的经典以外，也学习到在那个时代里面的各项的哲学。所以保罗就跟他们在争论辩论起来了，因为保罗讲耶稣与复活的道理。保罗就站在亚略巴古当中，亚略巴古呢他的原来的意思就是火星山，火星的山，其实现在到雅典去呢还可以找到那个山坡。我们到雅典特别去找在保罗当时在那个 Mars Hill 啊，就是火星山叫又叫亚略巴古的地方，找到那块，然后那边还有一块碑文，就整个记载了保罗那个时候所讲的这段话。那时候他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看见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到一座坛上面写的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所以你看呢，保罗与这些外邦人的异教徒呢跟他们对话的时候，他先找到连接点，他说哎，你们都很敬拜神，都很敬畏神的，可是你们敬畏的神呢，包括你们知道说有很多这些神呢实在很不可信，因为他们所行所为呢充满罪性，那所以呢你就看到你们还放了一个像，站到一个坛，那个坛上面写了卫士之神，像人让我来告诉你们，你们不认识的这位卫士之神是谁呢？他说上面写的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第二十节下保罗用的最典型的就是经典护教学的认证，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业，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总一本 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所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神的神性向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所以可以看到，保罗非常典型的这边所叙述呢，就是经典护教学所用的方法。第一，看到这宇宙的创造，所以宇宙有创造。第二呢，就看到这位创造者的超越性，不是在这宇宙里面的，不是在物质宇宙里面，而是超越这物质宇宙，超越了这物质宇宙。不单单如此，他造了这个物质宇宙，他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他造了这物质宇宙，而且不单单如此，他在这物质宇宙里面还特别造了像人这样子智慧的生命，而能够将生命气息给智慧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来揣摩，来寻求神。哦，这个是最经典的经典护教学的认证，从本体论到宇宙论到道德论三个方面。所以什么叫做经典护教学？其实我们回来读这段保罗的论证，就是最典型的经典护教学。所以经典护教学强调理性的论证与自然神学的重要性。理性的论证是通过哲学和逻辑的推理来证明基督信仰的合理性，这种论证往往以人的理性思考能力来推论。自然神学很关注从自然界来寻找证据，以证明上帝的存在，以及他创造以及治理世界的能力全能。所以经典护教学非常着重第一个第一因，第二个宇宙有开始，第三个宇宙神创造人，而人有理性，因为人有理性，所以经由思考与宇宙的了解，了解宇宙以后可以来寻求揣摩神。经典护教学非常强调理性的论证与自然的神学。针对宇宙起源的问题，经典护教学可以会应用宇宙学的论证来证明上帝的存在。这个论证呢，认为宇宙必须有一个起源，而这起源呢，必须是一个超越时间、空间、无限的，而且非物质的、有意识的存在。那这一位呢，就是上帝。哎，这种论证在保罗那个时代，我们还没有现代的科学的证据。以现代来讲的话，更强而有力了。因为从现在的宇宙的论证里面看到，宇宙真的是有一个开始的。不单单宇宙有一个开始，而这宇宙的开始是个非常精密的扩张。虽然中文翻译叫做宇宙大爆炸理论，翻译的很不好，因为是非常精密的从无到有的创造与扩张，其实不是一个混乱的爆炸，这个中文的翻译的意思把它翻译错了。所以通过逻辑的推理来展示上帝的存在，它的合理性。所以经典护教学非常强调自然神学。什么叫自然神学呢？这是由神所创造的自然来论证神的存在。所以从自然中发现证据，证明上帝的存在和他的创造力，使得经典护教学都具有广泛的普遍性。就是经典护教学会提出来许多的认证，是即使不可知论、怀疑论者，甚至无神论，他们都没有办法否定的。因为这是广泛的经验，都共同的经验，不单单信徒，非信徒也有这样的经验。在典型的例子，比如说生物学家 William Paley 提出来目的论的论证，比如说我们常常引用在牛顿的时期， William Paley 跟牛顿都在英国的那个时期里面的，其实牛顿是物理学家，可是也是神学家，大家知道不知道？ 牛顿的所有著作里面有三分之二是神学著作，他写了非常详细但以理书的注解，所以在那个时代里面非常强调自然神学，就是由神所创造的自然，看到在自然当中有许多复杂而且有目的的设计，而这设计的目的设计的背后呢，必定有一位智慧的设计师，那这位智慧的设计师就是上帝。所以很清楚的，我们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很清楚的教导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另外诗篇第十九章第一到第二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从这日到那日传出言语，从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清楚啊，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有自然神学，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也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就是自然神学。所以换句话讲，如果我们用神学的术语来讲，这就叫做一般启示，经由圣经与耶稣基督传给我们的启示叫做特殊启示，经由神所创造的自然与宇宙给我们的启示叫做一般启示，在特殊启示里面就有讲到这一般启示，就是我们刚所读的这段经文。所以在自然神学当中非常强调从自然当中能够观察到的这位创造者。所以古典护教学其他护教学比较呢，与其他护教学比较，经典护教学比较特别强调与自然的事实，强调不单单是我们个人的经验而已。有些护教学很强调说我们个人的经验，信仰与个人经验其实很重要，可是呢经典护教学所提出来的不单单是个人的信仰与个人的经历，而更注重在历史上面、考古上面、自然上面、圣经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在各个方面以事实提出来，然后用这样子来提证我们所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的合理性。所以基督古典护教学当中结合了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关系，经典护教学强调理性与信仰当中紧密的关系，而不会排斥理性，因为理性的基础是对上帝、对圣经、基督教教义的坚定的信任。所以阿奎那说，信仰和理性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共同来指引我们追求真理。所以用理性、逻辑来辩护基督教信仰是我们关键的工具，在经典护教学里面是关键的工具。所以基督徒信徒呢，要会应用哲学、逻辑、科学等理性的原则对基督教的信仰进行分析和论证，以证明信仰的合理性跟可靠性。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上帝存在的，他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原来论证呢？宇宙学论啦、目的论呢、道德论呢，这些从不同的角度来展示上帝存在的合理性。因为在经典护教学当中，理性认为理性与逻辑是辩护基督教信仰的关键的工具，而经典护教学认为理性不仅是工具，而且通过理解和阐述基督教世界观非常关键的途径。信徒要经过理性的思考，全面的探讨基督教信仰的内涵和意义，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系统、一致和完整的世界观。而这样的世界观可以为信徒在生活、道德、信仰实践当中提供了指导与支持。这也是在中文里面常讲的三观啊，三观正确，对不对？人生观、价值观跟世界观。其实这三个总合起来在西方哲学里面都叫做世界观，所以世界观呢其实包含了这三观，所以就是我们在中文里面常讲的三观要一致，那这就是这个三观，人生观嘛、价值观嘛、世界观嘛，其实 整体来讲吧，就叫做世界观了。所以为什么自然神学在经典护教学当中很重要呢？因为这个是自然，是人类不管信徒、不可知论、怀疑论者，他们都会共同来经验这些自然嘛。所以从自然神学当中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论证。那自然神学当中包括这三个最重要的论证呢，就是包括宇宙论、目的论跟道德论。宇宙论呢，就是说一定有一个第一因，我们所观察到的世界都有因果关系，而这些因果关系不能无限的延伸，必须要有存在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所称的上帝阿奎那提出来的。那讲到目的论呢，如果在草地上面看到发现了一个手表，我自然推断手表打开来看到精力的运转，就能够观察到一定是有个智慧的设计者来制造出来的。所以我们观察到自然界的秩序与设计，我们可以推断出有一位智慧的设计者，这位智慧设计者就是上帝。威廉佩里在1802年提出来道德论证。道德论证认为道德的法则和价值观的存在，说明的一定有一位道德的上帝的存在。如果没有上帝的话，道德本身不存在。什么叫是，什么叫做非呢？我教的另外一门课的就是实用应用伦理学。但应用伦理学呢，其实就是实用护教学的另一个方面。就从我们来看，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这叫应用伦理学了，当代伦理学了。所以当代应用伦理学呢，我们就来探讨道德的法则，要求我们相信上帝的存在。因为如果没有上帝的存在，每一个人都是自私，只要自私自利，为我自己好就是好，那这个不是道德的绝对的标准。所以只有上帝才能赋予道德行为真正的价值与意义，这是康德在提出来实践理性的批判1788年著作里面所提出来的。所以在这些结合起来，这些论点就奠定了基督教信仰基础，自然神学在经典护教学当中占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经典护教学上面也非常的着重圣经，解释圣经的可靠性。讲到圣经可靠性呢，包括几方面，包括抄本的证据。在所有的这个古籍里面，我们现在看到新约的手抄本大约有6000多份，各种希腊文的抄本跟数万多份其他语言翻译过语言的抄本。那比起像所有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个荷马古史诗啦、凯撒的高卢战记啦，这些古典的文献抄本的数量跟年代呢，那根本没有办法比的，100:1的比例吧。可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当然来读希腊文化、罗马文化的时候，我们都将比如说凯撒高卢战记、荷马的史诗呢，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们都不会疑问说这些文档存在。虽然它的抄本要很晚了，大家在主后1000年以后我才有那些抄本的，跟圣经不一样，圣经在主后的第2世纪就有抄本的残片已经存在了，我都可以找得到古迹了。所以圣经的可靠性与重要性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论证的证据当中的一方面。圣经的可靠性包括圣经预言的实现，我们看到圣经当中许多在旧约里面的预言在新约时代里面一一的实现。那这些论点结合起来支持了基督教世界观非常重要的论证，而这些结合起来让我们与怀疑论者甚至与不相信的无神论者，我们可以提出来非常有实际的证据与理性的推理。非常重要这句话，就是经典护教学很强调理性的推理，而不是说我只要信就好，我只要信就好了，那不讲证据的，这不叫迷信嘛。所以说经典护教学非常讲理性，用理性的思维逻辑来论证我们的信仰。那在经典护教当中非常核心的来捍卫基督教的核心的教义呢，包括了我们最重要的我们所相信的三位一体，道成肉身，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的基督教最重要的教义。我们常常在修习经典护教学，在学习护教学的时候呢，常常去回顾 使徒信经、尼西亚信条，这是我们信仰最重要的重心。所以在辩护核心基督教教义的时候，很多人我们要提出来我们的信仰，那我们就要能够坚定的知道说如何来辩护我们这些中心的价值，基督教教义的价值。所以对于怀疑论者跟批评者，我要能够与他学会如何来交流，而且鼓励这些怀疑论者和批评者他们能够提出问题，而且我们能够与他交流，而且能够尊重对方的观点，用理性的方式、理性的推论能够来帮助对方了解。我一再提出来说，护教学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这门课一开始就讲，护教学的目的是什么呢？护教学的目的就是要传福音。如果你传福音没有效的话，那你的护教有什么用呢？所以实用护教学特别强调要能够与人对话。如果你能够与人对话，能够鼓励怀疑论者和批评者，你能够与他对话，然后我用理性的论证，然后才能影响他，能够改变他的观点，是不是呢？所以在与怀疑者与批评者进行对话的时候，我们信徒要能够保持逻辑清晰的沟通，也意味着信徒应该清楚知道如何来陈述自己的立场，提供有力的证据，同时也能够倾听对方的观点和质疑。我们用逻辑和清晰的沟通能够帮助信徒能够如何来更有效的传达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的合理性、可信性。所以信徒应该保持尊重和谦卑的态度，意味着信徒不单单要尊重对方的观点，还要谦卑承认自己的局限与不足。换句话讲，基督徒我们信徒们要好好的学习逻辑，好好的学习哲学的概述，知道说如何用理性的来陈述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在这堂里面探讨经典护教学，或又叫古典护教学，这是从第二世纪教父时代就开始一直延续到现今的。许多的主要的学者仍然用主要用古典护教学或经典护教学的方式来辩证我们的信仰。我也推荐了几本书，包括一个非常重要的作者罗门·盖斯勒贾斯勒教授，几年前回天家了，他们也是我们达拉斯神学院，现在达拉斯神学院的教授。好，我们这堂课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本课是第三课，总共有24课。
在我软弱无力的时候，有一个声音使我更刚强，无知的我还有时远离你，而你却从未离开。在我无助退缩的时候，手牵我往前走，倔强的我总想着要回头，但你是唯一依靠。求主使我不要再迷茫。